穿着紫丝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吃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粉身身穿，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的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过他的餐。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出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先点水凉凉我的石头，因为我在这里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里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里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请你打发拉撒路来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今天的经句是彼得后书一章四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钉灯照在暗处，你们
在这预言上留意，
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感谢主，今天黄牧师将为我们传讲财主与乞丐的下部，我们将时间交给黄牧师。
好的，谢谢陈弟兄，也同时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再度来到网上跟我们一同敬拜赞美并且听从神的话语。大家晓得自从主耶稣基督受死升天之后，圣灵降临在这个地上，圣灵差遣他的门徒、他的使徒到各处去传福音。彼得第一次在耶路撒冷所说的福音里面，他就讲这个福音是给你们还有你们的儿女，不但是给近处的人，也是给远方的人。今天我们很高兴在中国大陆我们有好多位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参加这个敬拜。大家晓得我们仍然在疫情当中，这个疫情呢让全世界受到很大的亏损。但是有一件事情实在是很值得我们欢喜的，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的敬拜赞美都移到了网络上面。 这个让我们传福音呢，不但是在地区上传福音，更走出了这个地区，走到了世界的各地。所以这也未必不是神在疫情当中所赐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恩赐。所以这边我再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当中。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财主与乞丐的下一篇，财主与乞丐的下一篇，也就是我们整个系列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教导的第十一讲。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教导，那些你以前没有来到我们当中，就是主耶稣基督最后一次从加利利行走到耶路撒冷，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赎了我们。当他从加利利沿着约旦河谷经过耶利哥一路上行到耶路撒冷，他旁边跟随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也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传讲的福音在这个世界上，他本人传讲这个福音。当然他差遣了他的使徒在他死后到各处去传福音，但是这段时间里面他把他所需要告诉他所爱的人的信息呢，都传讲在短短的从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章的结束呢，就是主骑驴进耶路撒冷，准备最后一个礼拜上十字架。在这个特别的故事里面呢，我们上一次开始讲了财主与乞丐的上一篇。如果你有周报的话，你可以看到上跟下呢有两个不同的主题。刚才陈弟兄读这段圣经，大家晓得这段圣经有非常丰富的信息。在我们上次所讲的主题里面呢，有讲到这个故事里面有四个角色，一个是财主，一个是乞丐，一个是以色列的始祖亚伯拉罕，还有一条狗。所以在第一部分所讲的呢，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很多人不相信地狱的存在，很多人希望只相信天堂的存在，但是他确实的告诉我们，有天堂，有地狱，人人都有一死，不管你是富贵还是贫困，你的结局就是死亡。但是死并不是一切的终结，死不是一了而百了，死是一个永恒生命的开始。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在这个特别的这个信息里面，他告诉我们很清楚地描绘到到底这个地狱是什么样子。主耶稣基督他是所有讲故事里面人一个最会讲故事的人，英文叫做 a master storyteller， 没有一个人讲故事可以讲得比他还好。就是在短短的十三节十几节的圣经里面，他把这两个人一个极度的对比，一个是极端的富有，一个是极度的贫穷，他们的生前，他们的身后，甚至连他们的埋葬的情况都已经讲出来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六零年代，那个时候只是一个 teenager， 那个时候美国他国力非常的富有他演了很多伟大的电影像是埃及艳后，像是十戒，这些电影呢里面所用的这个演员呢可以说是成千上万，有千军有万马，有辉煌的国度，有辉煌埃及的国度，有渡红海伟大的场面。为了演这个出埃及记这个信息呢，他动员了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资金，就几千万美金，在那个时候就是为了描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带领在埃及地被掳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总结起来就是这么一个信息，可是用了这么多人。但是主耶稣基督他用了十几句话就描述了一个栩栩欲生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乞丐与财主。在我们第一次讲的时候，我们知道它主要的信息是告诉我们地狱是的确存在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讲这个故事的下一半。 我们上次讲完之后呢，有团契的弟兄姐妹就问了很多问题，讨论的结果他们有一个中心的问题没有办法了解。这中心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财主在生前荣华富贵功成名就，他做了什么事情让他在死后呢居然在地狱受苦呢？到底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人怎么样才能够不论是贫富才能够真正得到永恒的生命，也就是在天堂里面和我们的主和我们的神共享平安喜乐没有眼泪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讲下一段，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啊，召聚近处跟远方属你的儿女跟你的朋友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这个奉你名的聚集我们献上感谢，求主你恩高你的仆人将当讲的话语赐下来，你也打开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弟兄姐妹和朋友的心，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让你的信息毫无拦阻地进到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儿女前面。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故事里面的四个人，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主耶稣基督讲故事的时候呢，有两种形式，一个是历史故事，一个是寓言故事。那历史故事呢，是一个历史的事实，那寓言的故事呢，是一个所编造出来为了要教导儿女一个属灵真理的故事，而不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在新约里面有两个人都叫做拉撒路，那今天读的这个呢，他的名字叫拉撒路。那另外一个耶稣的门徒里面有玛利亚跟玛撒，他的弟兄也叫拉撒路。新约里面很巧合的就是这两个人都叫拉撒路的名字，没有别人叫拉撒路。可是这两个拉撒路呢是没有任何亲戚的关系，他们也不互相认识啊。所以呢玛利亚跟马大那个拉撒路呢所讲的是一个历史的故事，但是这个拉撒路呢是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个预言的故事。那预言呢就是一个世界上的故事来阐明属灵的真理，所以在很多这个里面呢你不能把这个当做一个实际的发生，所以在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必须要了解以预言的故事来看这件事情。在那个历史故事里面很巧合的，这个拉撒路玛利亚跟马大的姐妹呢死了四天，他们为她哭泣，两姐妹为她哭泣。但是大家知道，如果你看过圣经的话主耶稣基督呢用他的大能把这个拉撒路就复活起来了，四天尸体已经腐烂了就复活起来了，栩栩欲生的坐在众人的面前。那这个拉撒路呢是一个很贫穷很贫穷的一个乞丐，所以我们上次看到在生前有这么一个财主，他是天天奢华宴乐，而且样样都有，没有任何缺乏。但是有一个乞丐呢，他是贫病交加，饥寒交迫，一无所有，他想要得到一片人家从桌上丢下来的面包都没有。在生前这个财主他有名声有朋友，他天天都有聚会，所以这边描述到他天天的有 party， 就像我们今天来讲天天都有朋友来。但是这个穷人穷到一个地步呢，连没有亲友，他也不能走路，那有人怜悯他把他抬起来就扔到这个富户的门口，然后希望得到这个富户的救济，但是富户居然没有把一片面包给他们。终于有钱的人死了，富有的人死了，穷人也死了，死是众人的结局。这边也描述到这个有钱的人死了，他有葬礼，我们可以想象到他的葬礼是实在非常的豪华。但是这个穷人呢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没有葬礼。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那个时代就像今天这个时代一样，当有钱人 死的时候他的葬礼的辉煌的程度呢，常常让我们吃惊。我在台湾1990年的时候曾经回去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在那个时候公司里面有一个等于是公司的这个老板啊，他的父亲呢就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的院长，那这个等于就是说今天美国国会的国会的领导一样，台湾没有参院也没有众院，参院众院合起来称为一个立法院。那这个人呢，他的儿子是我们公司的老板，这个老板呢也是立法委员，所以正好我去的那年里面呢这位立法院的院长呢也就死了。死了之后他的这个葬礼呢风光到一个地步，不但是台湾是不是三权分子，台湾有五个院，这五院的院长全部到了他的这个他的葬礼里面去祭拜，总统跟副总统呢也赐下挽联，很多很多，那个时候祭祀的场面呢有上千人在那地方，用了很多游览车把各处的人带来向他的父亲致哀。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当一个有权的人，你如果你的妻子或是你的后代人人在权力上的时候，人家会来参加你的葬礼，但是你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你死了之后你的后代跟你的妻子没有掌权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到你的葬礼是非常潦倒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所有这些活动，每个人参加若不在主里，都有一些所谓的 hidden agenda， 藏在底下的一个私自的目的。这就是有钱人有势人一生的日子最后在死亡中结束。那这个穷人呢，这段圣经也描述得很好，他走了之后没有葬礼，因为他没有亲人也没有任何的资源给他葬礼。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晓得，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在他西南部的地方，在他东南部的地方，有一块地方叫做 Hinnom Valley。 这个 Hinnom Valley 呢就是新嫩子谷，那新嫩子谷呢实际上是个垃圾场而来的。那所有这个耶路撒冷里面的这个垃圾也好，这个所有的死的人的也好，全部都扔到新嫩谷里面，就让他去焚烧。所以在那个时候圣经里面描述到，就是说在新嫩谷那边的虫是不死的，那边的火是不灭的，因为那时候没有焚化炉，所以你烧东西呢这整天都在那边冒烟，所以那个就是一个穷人所埋葬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到，也许这一位乞丐呢就被人扔到新嫩子谷去，就在那个地方被烧被虫儿咬。那这个是这个两人的生前，也是这个两人的葬礼的情况。但是我们今天往下看，他们身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们身后所发生的事情让人惊讶到个地步，连财主他本身都惊讶个地步，他怎么会一脚踏进了地狱而不晓得呢？今天我们所有的很多的神学里面所教导所谓的成功神学，如果神祝福你的话，他在世界上给你丰富，给你财物，让你享用不尽，那这个一定是神的祝福。但是这个财主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神要把他摆到地狱里面呢？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读了这段圣经，这段圣经里面有财主跟亚伯拉罕的对话。那亚伯拉罕是以色列族或是犹太族的始祖，所有的犹太人都从亚伯拉罕的儿子孙子以撒跟雅各而出来。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当这个财主一脚踏进去的时候，他在地狱里面，然后他远远的看到亚伯拉罕在天堂。所以这边就有个对话。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讲，我们知道就是这段圣经所描述的是一个寓言故事，因为我们知道在地狱里的人是没有办法跟天堂里对话的。但是呢，主耶稣基督讲这个故事是让我们晓得有一个属灵的真理。这个属灵的真理就是我要告诉你的，到底我们一个人，不论你是贫穷，不论你是富足， 不论你是有权势的，不论你是贫苦的，你怎么样才能够进到所谓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亚伯拉罕的怀抱这句话呢，是描述到一个天堂或一个乐园的底下，也就是一个天堂的底下，怎么样才能够不被扔到地狱里面？所以在这段对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当这个财主呢踏进地狱的时候，他就知道地狱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今天讲到天堂跟地狱，很多人愿意相信天堂，不愿意相信地狱，特别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认为人死了之后就一死就白了，而且呢，人死了之后一切都什么就不见了，就是灰飞烟灭，你生前所做的善事，你生前所做的恶事都完全无关了。这是人所要相信的，即使在其他的宗教里面，对于天堂地狱呢，也没有很清楚的描述，也没有很清楚的描述，甚至在基督教界里面，我们也不愿意承认有地狱的存在。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不愿意讲地狱，但是圣经主耶稣基督所要讲的 几个题目里面呢，地狱是其中他非常大的一个题目。他讲天堂，讲天国，讲地狱，还讲财，还讲钱，还讲财主，这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了解我们世人的需要，他也在肉体之中。我们今天看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有没有描述人去到天堂然后再回到地上跟大家描述天堂的情况呢？我说是历史的故事，实际上是没有的。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从天降下仍然回天的耶稣基督，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天堂跟地狱的情况。在这个新约里面，有一个人死了之后上了天堂，他又回到地上，这个人是谁你晓得吗？这个人是保罗。 OK， 当保罗在传道的时候呢，在第一次在小亚细亚传道的时候呢，被人用石头打死，打死了之后他的灵魂被提到三重天里面去。在三重天里面，他告诉就说他听到一些隐秘的言语是不可以给我们说的，所以他从死亡然后进入了天堂，再回到地上，然后神差遣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天堂是怎么情况。但是我们知道，终于在新约里面最后一章，也就是启示录这一章里面，使徒约翰把天堂的景观告诉了我们。在天堂的景观，就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天堂有三一的神，有神的宝座，有神的灵，有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流的血，然后有什么呢？有圣徒的灵魂，有旧约圣徒的灵魂，有新约圣徒的灵魂，还有所有被创造的天使都在那个地方。这是个天堂的景象，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天堂回到地狱，天堂回到地上，然后告诉我们天堂是怎么景象。但是有没有人从掉到地狱里面，然后从地狱里面再出来告诉我们地狱是怎么情况的呢？也没有。有一个人就是拉撒路，那个在马大跟玛利亚的这个弟兄拉撒路死了四天，我们不晓得四天在哪里。他出来之后，这个很多人呢觉得很惊奇，就说怎么会耶稣让一个死人能够复活，而且还坐在我们当中呢？他们也不愿意相信。我们等一下再提到这个问题。那好了，在这个所有的地狱的描述里面，到底地狱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知不知道地狱是什么样子呢？终于在这个简短的故事里面，神告诉我们了，地狱，耶稣基督所说的地狱是像这个样子的。这个地狱是描述是怎么样呢？就是讲到这个财主一脚踏进去的时候，他说这个地方是极其的什么，极其的火热，就是非常，他是在火焰里面，火焰里面一样，而且非常非常的痛苦。 OK， 非常的痛苦，他痛苦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希望有一滴水然后沾到他的舌头，让他能够解除这个痛苦。当然我们知道这也是一个这个预言的描述，对吧？地狱里面我不晓得有没有水，那地狱里面的火跟今天的火也不一样，因为今天的火是一个焚烧的火， 我们人在那里面根本没有任何感觉的，但是神要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当我们人死了之后，有一天善人恶人都要从泥土当中被复活起来，善人得生，恶人受刑，也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些人呢是给了一个新的身体，然后呢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然后最后呢就扔到硫磺火湖里面。所以地狱跟火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也讲到，就是说这个财主他在地狱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呢？是极其痛苦。那我们再看看主耶稣基督讲地狱的情况，还有什么地方讲地狱呢？他说地狱是什么？是漆黑的漆黑，是墨黑的幽暗。我们每个人都怕黑，每个人都怕暗，但是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暗里面总是有星光，有日光，有灯光，但是一个地狱里面是伸手不见五指，是一个漆黑的漆黑的幽暗。而且他告诉我们这个地狱的描述呢，就像耶路撒冷这个把丢垃圾埋死人扔死人的地方的新嫩植物里面，那个地方的火是不灭的，然后那个地方的虫是不死的。并不是说地狱有火，或是地狱有我们现在地上的火，而是说在地狱，当人在地狱当中的时候，他的那个痛苦呢是永远不停的，就像火继续的烧，烧到不停，那边的火是不停的，那边的虫是不死的。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晓得虫是一个蛆，蛆的话是咬人的身体，住在这个腐烂的身体里面。所以这个呢，当你去描述它的时候，虫不死的意思是什么呢？虫不死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有虫咬我们，我们是有一个感觉它是在咬我们。但是在地狱里面用虫来描述你们，这个虫是不死的意思，就表示当我们在世界上作恶之后，我们没有良心的时候，即使虫咬我们，我们的心还是不动。但是在地狱里面呢，这个虫继续咬的时候，那个就是你在神面前，你的感觉，而你的良心天天的在那个地方控告你。就像在旧约里面，大卫王在神面前犯过极大的罪，虽然他最后悔改了，但是在51章里面他怎么说呢？他的祷告说，我的罪常常在我的眼前，我的罪常常在我的眼前，就是说我们的心不会被罪说什么被 sear， 被像烙铁烙惯了一样。当你的罪常常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在地狱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当我们在世界上看不到我们的罪，但在地狱里面你的罪像虫一样的不断的咬你。地狱还有什么样的描述呢？地狱的描述在旧约里面，先知书但以理书有讲到，他讲到一个很简洁的故事，他就说当那一日在睡在尘埃当中的人是好的要得生，那好的人善人跟恶人呢都要被什么？都要被 raise up， 都要被活起来，善的人得到神的奖赏，恶的人呢他描述了一样，在永远的羞辱里面， OK it's a shame， OK 你会感觉到 shame， 然后呢永久的被什么？被憎恶。这个憎恶这个字呢是很奇怪的一个字，憎恶这个字呢英文叫做 contempt， 就是什么？被轻视，被鄙视的意思。就是在地狱当中，你再起来的时候，你会永远觉得羞辱，永远觉得被轻视，永远觉得被鄙视，而且这个轻视、鄙视、羞辱呢是永远不停的。这就在地狱当中的情况。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圣经有讲得很清楚，当我们仔细去了解的时候呢，就是当我们的生前，我们人最大的问题是骄傲，骄傲的反面呢就是被人家轻视，我们就是因为怕被人家轻视，所以我们才骄傲。所以圣经里面来讲，就是说你永远的在羞辱跟鄙视当中，或是在憎恶当中所度过。这个就是什么？神告诉我们地狱的情况。那今天我们再回到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故事里面就讲到这个财主，那这个财主他跟亚伯拉罕的对话，在这段对话里面 亚伯拉罕告说，盖棺论定，基本上来讲是盖棺论定，就是说没有人能够从你那边来到我这边，也没有人能够从我们这边来到你们的那边，这个地方有一个深渊在限定， OK， 有一个深渊，当然不是一个深渊，而是说这两边是隔绝的，在那边是黑暗，是虫，是火，是干，是火焰，是流泪，但是这边呢，他只描述到这个乞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怎么样呢，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安详，一个 comfort， 所以天堂是一个喜乐的地方，天堂是一个被安慰的地方，但是地狱却是永远被控告的地方，的罪永远在我们的前面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财主呢，他知道没有希望了，所以他也认了他没有希望，所以他就告诉他，就说告诉亚伯拉罕说，那你可不可以差遣拉撒路沾一点水，让我这边凉快凉快。所以这边所讲的也就是说，他希望得到什么，在那个不停的轻视羞辱控告中能够得到一点一点点的 relief， 能够得到一点点的这个，能够不让这么痛苦过去，但是没有。所以这件事情呢，他们在继续的在谈论的时候呢，我们就了解到我们今天所要知道的问题，他到底这为什么会下到地狱里面，他到底为什么做了什么事情会掉到地狱里面呢？他跟亚伯拉罕的对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得清楚，他就说，既是这个样子，既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可不可以差遣拉撒路，又打发拉撒路去到他家，然后说我的家有五个兄弟，他还没死，那我既然在地狱里面呢，你就告诉拉撒路让他复活起来，在他的兄弟面前告诉他们不要来到这个地狱，不要来到这个地狱。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亚伯拉罕回答得很好，他说，你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你们自从摩西五经已经告诉你们，我们不管在旧约，今天新约也是一样，我们怎么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怎么样能够得救呢？在摩西和先知的话里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你的五个弟兄如果说没有听从，说 pay attention to 这个圣经所说的话的话，我即使差遣一个人去的话，他们也是不听。 OK， 亚伯拉罕就跟他直的讲了，可是财主说，不会的不会的，有一个人如果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神迹来的，这个神迹来的话，他们一定会听。这个亚伯拉罕再跟他讲，就是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听劝。那这个故事就在这边就戛然而停止，就戛然而停止了。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底这个妇人为什么根据我们的思想，他为什么会掉到地狱里面而不自知呢？在生前他是受祝福的，我们认为神祝福那些有钱的人，所以我们第一个可以考虑的，这个妇人她也许生前没有做善事，她为富不仁，对不对？她知道她门口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呢已经饿到一个地步，全身生疮，连狗都去舔他疮的时候，他在吃面包的时候拿面包去擦他的手，扔到地上，狗给吃掉了，宁可给这个野狗给吃掉，也没有呢把这个面包去周济这个穷人，这也许他是一个进地狱的原因，他宁愿奢华浪费，但是也不愿意周济穷人。但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对不对？那第二个我们可以考虑到，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到说财主要进天国是困难的，好像什么要经过骆驼的针眼这么困难。因为在这边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他不但是做官，而且很富有，而且还年轻，而且呢他的这个道德呢也是高尚的，因为从这段圣经里面，神说诫命你是晓得的，那富有的少年官说诫命我都守了，今天你要守十诫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富有的少年官有钱有势年轻还能够守诫命，这是不容易的，但是 这个富有的少年观所要求的是什么呢？他要求就是一个永恒的生命。他到基督耶稣的面前，基督就说，你把你所有的钱给周济穷人，还要来跟从我。他这么一讲的话，富有的少年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心里把这个钱看得比他的永恒，比他的永生还重要。所以这个富有的少年官是没有得救的。所以这个故事讲完，主耶稣就说，你们财主要进天国是困难的，像是骆驼穿针这么的困难。那这些门徒就问他说，那这样的话有谁能够进天国呢？财主这么受祝福都不进天国，而且他的道德水准又是这么的高，怎么还进不了天国？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你晓得耶稣基督怎么回答 这句话吗？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句话讲的，你知道他讲什么意思吗？我告诉你，就是说你今天要不进入地狱里面，圣经有告诉你怎么样不进入地狱。所以呢，这个财主进天国也不是说财主就一定要进地狱。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财主都是神所祝福的人，约伯是神所祝福的人，亚伯拉罕他的牛羊满山满谷也是神所祝福的人，他们也是财主，也进了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跟你有钱没钱也没有关系。那我们猜第三点好了。第三点是这个亚伯拉罕犹太人，因为在创世纪里面又讲到，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必然像海沙一样的多，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必然要得福，对吧？所以很多犹太人就认为，我天生就是犹太人，天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一直到新约时代，当保罗传讲福音的时候，这些犹太人还认为他们是被祝福的族类，所以他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他们是应该都可以进天国的。所以今天这个对话里面，这个财主就说，亚伯拉罕我主啊，亚伯拉罕说我儿啊，所以他是一个祖孙儿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个犹太人里面，就是认为，特别是法利赛人里面，他们觉得这个外邦人是狗，然后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呢是蒙福的人，是被拣选的人。但是圣经也没有这个样讲，圣经并没有说所有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都是得福的，所谓的得福就是得永远的福分，也没有。但是我们终于在这里面我们找到这个答案，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财主要进入地狱呢？第一个，财主对于救恩有没有了解？大家认为也许他对救恩没有了解。从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的，救恩讲在哪的地方呢？救恩讲在摩西的五经跟先知书里面。摩西五经有五本书，先知书呢有四个大先知书，有十二本小先知书。整本旧约里面，摩西五经先知书之外，就是以色列的历史跟智慧的书信。所以当亚伯拉罕讲到这个摩西跟先知书的话，实际上就是旧约。在旧约神的话里面已经清清楚楚地讲到，明示暗示到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救赎。所以当这个财主去跟亚伯拉罕对话的时候，他说你送一个这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什么？他们一定就会悔改。你看到这句话没有？他们一定就会悔改，就什么？就会转向神。你晓得吗？他对于这个救恩是有了解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知道要悔改而得救，因为悔改就知道要向什么悔改呢？向罪悔改。你既然知道悔改，就知道罪，你知道罪就知道律法，因为在律法下才能定人的罪。你知道律法，就知道有给律法的人，那就是神。所以从悔改知道有罪、有律法，然后有神，这些一串的东西呢，也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当什么，你有一颗悔改的心，神就把赦罪的恩赐给你们。一直到新约还没有写的时候，保罗在这个罗马这个帝国受审的时候，他告诉我的工作就是什么？叫人悔改，让神赐给你一颗悔改的心，才有赦罪的恩。今天你进天堂或进地狱，不在乎你生前有钱还是贫穷。虽然在这段圣经里面并没有讲到 这个乞丐他的信心是怎么样，但是这个故事呢，他的重点不在乞丐，这个重点在乎这个财主怎么样看救恩的问题。所以这个财主呢，他对于圣经旧约有清楚的了解，他要知道悔改是什么，是靠着信心。信心跟悔改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我曾经讲过很多次。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有信心，有信心就要悔改。悔改是什么样悔改呢？就是什么，悔改这个字就是转方向的意思，就是你的心意要180度的转向，你的行为要180度的转向。这是悔改这个字，就是 turn change 什么呢？你的心以前是向着肉体的，今天的心你是向着神的，在神面前悔罪。因为我们今天进入地狱或进入天堂，是在乎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罪的事情可以解决。我们今天在启示录，在创世纪里面，即使第一对夫妻的儿子该隐跟亚伯，从他们的献祭我们可以看得到是什么，亚伯的献祭是一个血的献祭，是一个羔羊的献祭，是羔羊血代赎的献祭。该隐的献祭是他这个富有里面所农产品所出来的献祭，并不是这个献祭不好，而是说你了不了解，你了不了解我们今天人活在罪中，悔改、罪、律法、神这一串的了解里面，我们知道除非我们的罪被解决，不管你是富有，不管你是贫穷，你都是在幽黑的黑暗当中过日子，在永恒当中幽黑的黑暗中过日子，那个地方你是不要去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终于看清楚了，我们在分析这个财主怎么样一脚踏入地狱的时候，原来他知道要悔改，但是呢他并没有悔改，他有圣经的知识，但是呢没有悔改的行动，没有真正的信靠，没有真正的顺服，那这个呢才是他一脚踏入地狱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今天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金句。我们金句来讲，我们有先知更确切的预言，这是彼得所说的，如同灯照在暗处，我们在预言上留意，只等到什么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段圣经讲的再确切也不过了，跟今天的故事紧紧的联合在一起，他就说你们今天要得救，你们已经有先知更确切的预言。那先知更确切的预言在那个时候讲到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圣经。这预言的话是 prophecy， 就是神经过先知给你们的话，这叫预言。就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黑暗中行走，我们看不到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救，不要在死后踏进去才不晓得。就像它是一盏明灯照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呢？在神的话要留意，就像我们今天一定要读经，来到神的面前了解到神的心意，什么样是 蒙救赎蒙恩典，一直等到什么呢？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天发亮，诚心出现是什么意思？诚心在圣经里面早晨那颗心所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诚心就是基督。当你从圣经里面看到耶稣基督救赎的时候，你也出现在你心里面的时候呢，这个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他为你的罪所赎的救赎，那这个就是福音，这个也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不踏入地狱一个福音的一个信息。在这个地方愿每一位来到我们敬拜赞美听神话语的弟兄姐妹，我们确切的了解到我们在这个简单的故事里面，在十几行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在黑暗当中指示了一条路给我们，让我们怎么能够再度的在永恒中，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乐园，在天堂里面得蒙神的祝福，得蒙神的安慰，免去地狱的火，不止息的火，不会死的虫，黢黑的黢黑， 幽暗的幽暗，被蔑视，然后呢，蒙羞辱。愿神祝福大家对诚心的追求。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为这段时间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主，你把先知更确切的话语赐了给我们。我们也看到，不论是在旧约或是新约，你所赐给我们救恩的信息都是有一贯性的。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也因着悔改，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你把先知无误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愿每一位来到你面前追寻你真道的人，都为这件事情扎在心里面。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OK， 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主席。
谢谢黄牧师的分享，让我们清楚知道